美中两国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继续第九轮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
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双方有望达成协议。国会议员强调，协议必须包含执法内容。
中国战斗机星期日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引发台北强烈反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民心。
4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中两国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继续第九轮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也警告说他只会接受非常棒的协议。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在海湖庄园举办记者会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呢，现在的谈判以及他希望所签署的协议呢，将是一个非常全面并且详细的协议。那么此外呢，他也在今天也就是这个4月2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还有这个内阁室当中会见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的时候呢，被记者问到说现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的如何，特朗普总统则是回应说呢，中国方面进行的很好。那么呢，在谈到这个俄罗斯对北约是否造成威胁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则回应说，我希望不会有安全上的威胁，我们希望我们跟俄罗斯有很好的关系，而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跟中国还有其他人都要有良好的关系。那么针对明天要进行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美国商会今天也举办了与记者的参会。那么在参会上呢，美国商会的会长伯麦伦则是表示说呢，美中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之所以呢会拖了这么久，那么呢其实主要是有两点的原因。第一个呢，还是说中国方面希望一旦达成协议之后，美方要能够撤销2500亿美元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是美国方面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有像他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都曾经说过，希望能够保留或是全部的关税，或者是保留部分的关税，来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第二个呢，则是美国方面希望，如果中国一旦违反协议的话，美方要保留可以单方面制裁中国，但是中国不可以反击这样的权利。所以在这两点上呢，中方以及美方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不同，所以造成呢协议到目前还没有办法谈下来。那么美国商会方面则是表示说呢，其实这个美国的政府与中国的政府以及美国的企业界其实都非常的关心本个星期的谈判。他认为这个星期呢就是最后一局的谈判了。那如果说美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在4月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在6月让美中双方可以签署的话，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方面目前也有一些担忧，就当然美国方面担忧说中国以后不遵守协议，中国方面也担忧说他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过去美国所签署的协议，或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或是撕毁或是否定协议的态度，所以我们也担心说美国以后也可能不遵守自己所签订的协议。此外呢，也看到了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已经跟美国签订美墨加贸易协定好几个月了，但是美国对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所加征的关税还是持续了下去。因此呢，中国也会担心美国方面以后也会持续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在这个方面呢，美国方面也要跟中国做更多的妥协，才能够让贸易协定这个长期下去。所以呢，就在明天我们看看刘鹤到底能不能跟美方的谈判代表就这两点，特别这两点呢，关税的方面以及未来美方制裁中国而中国不可以反击的这两个方面能不能达成共识。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即将继续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谈判有正面的进展。而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议员有何期待？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带我们掌握。
好的，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呢，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那么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贸易代表团进行了有建设性的谈话，预计呢双方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展开会谈。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对媒体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感到乐观。他还向媒体表示，根据他所了解到的讯息，白宫方面希望能够在四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谈判，并且达成一项协议。我们也知道，在国会里头呢，国会议员除了关注贸易的谈判的这个进程以及协议之外，更强调了协议的内容必须要包含有效的执法内容。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对达成协议充满希望，我认为总统坚持一定要改变这是对的，我们希望对美中两国都是双赢局面，我们在未来几个星期就会知道了。协议一定要有执法机制，一定要有的。你也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的效果并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执法机制，令未来国会和总统能够执行，不能光达成一个表面上的协议而已。
你知道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组成部分。据我从来自白宫的报道得知，他们有很好的讨论，他们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我特别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我希望我们往前进的同时，不只是讨论贸易协议概括的内容，而且真正关注的是在那些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长久的威胁。我们必须让中国更有效率地参与到知识产权的生产。
尽管美中两国努力推动在四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贸易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也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对北京方面的关税，以确保北京能够最后兑现所有协议当中做出的承诺。对此，国会则认为关税的问题应该要以渐进式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由于美中关系相当复杂，所以关税的问题可能需要以渐进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可能以持续的渐进的方式来降低关税。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达到一些里程碑，让我们相信我们的贸易伙伴在那些领域取得了进展，所以我们也可能增加关税，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贸易协议。
我想这完全看协议的本质和细节。我希望关税能早点取消，但这还要看任何有可能达成的协议内容如何。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却也是最为艰巨的阶段，华盛顿方面最终将会如何结束这场关税战，而北京方面又会做出多少的妥协，将是未来几个星期美国国会所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伟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的报道。中国战斗机周日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引发了台北的强烈反应。这一事件受到美国政府和防务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任何民心。他还说，台湾关系法和我们的承诺是明确的。另外，为庆祝北约70周年，北约部长级会议本周在国务院登场。国务院说，会议将讨论如何继续反恐努力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美国渴望在会中告诉欧洲盟国华为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于中国的战斗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一事，国务院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呢，发表了一致强硬的声明来表达一致立场。美国政府表示，北京政府呢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此举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呢政府希望北京政府呢能够停止这种强迫胁迫的手段了，并且恢复和台湾民选的政府来展开对话。令人关注的是呢，美国在强调是中国在企图改变台海目前的稳定现状。那么刚刚呢，不久前在结束例行记者会当中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也明确地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呢，包括动用武力吓阻任何另外的一方。那北京该停止这种做法。 另外，针对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在台海议题上呢采取一些小动作，美国政府提出反应。华盛顿表示呢，美国呢基于台湾关系法会继续提供台湾自我防御性质的武器、军事设备。那么两岸的未来呢，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经由两岸人民的同意来获得解决。主持人。
是荣幸，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在本周三和周四将会举行这个北约部长级会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北约的成员国呢应该共同分担军事的支出，不要过度依赖美国之后呢，一些观察家指出呢，北约这个联盟联盟体呢如何来共同解决相关的分歧呢，是值得关注焦点。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明确表达了对北约的看法，令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感到震惊。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了。
包括西马科夫斯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说，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之一，远远没有过时。
他在过去展示了适应变化的能力，从应对复苏的俄罗斯到管理北约南翼的危机以及处理网络等问题，因此北约正在适应，盟国正在增加国防开支。
军事开支一直是特朗普的核心问题，他经常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国防开支。
每个人都同意大幅提高他们的军事开支，他们将把它提高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水平。
北约的指导方针说，成员国每年至少应该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军事开支，但在2018年，29个成员国中只有7个达到这一水平。一些专家认为2%的规则非常重要。
你不是给别人钱，你不是在支付北约的预算，你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是展示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承诺，这给了北约信心，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保护的国家，因为他们致力于捍卫自己的领土。
一些人同意国防开支很重要，但是他们说同盟的本质在于成员国相互信任的能力，特朗普破坏了这种信任。
当一位美国总统质疑北约的价值时，我们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敌人就会质疑北约是否会为一些较小的北约国家提供保护。特朗普曾质疑这些小国是否值得北约的保护，但我认为本届峰会上，特朗普政府不会宣布美国退出。
西马科夫斯基说，双方同意将华盛顿会晤降级为外长会晤，以避免特朗普的口头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今天早些时候一场对国务院记者的电话简报中表示呢，为了可靠的和美国的盟国呢来分享情报，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的设施呢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一些公开场合呢曾经警告欧洲的盟国，如果采用华为的设施呢，美国担心美国和这些盟国的情报共享呢会遭到安全的威胁。那么相关的议题呢也渴望在这次北约纪念70周年的部长级会当中呢被讨论到。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缉毒局对中国把芬太尼类物质列为管控药物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期待与中国继续合作，遏制这些致命的毒品从中国流入美国。不过，美国国会众议院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史密斯议员说，虽然对中国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将把芬太尼类药物列入管控目录感到审慎乐观，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实施，这项行动则毫无意义。中国4月1日星期一表示，将把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控物质进行管控。美国长时间以来为阻止致命性的阿片类药物从中国流入美国，一直向中国提出这项要求。美国政府官员多次指称中国是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的主要来源国。 中国4月1日表示，美国的芬太尼类药物滥用主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不应该指责中国。
台湾央行表示，以最终风险净额衡量，美国在2018年底超过中国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债务国。台湾央行编制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台湾对美国的最终风险净额为 736.7 亿美元，超过了对中国的 665.7 亿美元。最终风险净额衡量一个国家在风险转移后的综合债务。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台湾对美国敞口的增加反映出其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美国市场。随着华盛顿和北京的贸易摩擦加剧，台湾许多银行在向大陆放贷方面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表示，希望看到奥巴马医保被废除和取代，不过他似乎已经改变了立场，表示这些努力将被推迟。世贸组织下调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将其降至 2.6%。 5G 时代到来，美国如何赢得 5G 竞争，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两国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继续第九轮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双方有望达成协议，国会议员强调协议必须包含执法内容。中国战斗机星期日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引发台北强烈反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民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表示，他希望看到平价医保法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奥巴马医保被废除和取代。
不过他似乎已经改变了立场，表示这些努力将被推迟。来看报道。
上周，特朗普在回答提问时突然宣布，共和党将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让我告诉你们，我想要传达的信息，共和党将很快被称为你们所关注的医保党。
第二天，总统说，奥巴马的医改已经成了一场灾难。
所以我们正在制定计划，我们现在有一个诉讼，第一阶段的诉讼将终止奥巴马医保，从本质上终止奥巴马医保。你知道，那就是德州的诉讼，我们认为他将得到支持，我们认为他会在最高法院胜诉。 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奥巴马医保，我们将有一个比奥巴马医保好得多的计划。
总统的言论在美国参议院引起了反响，民主党人和温和派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医保应该得到改善而不是废除，但在特朗普周二发布的一系列推文中，总统似乎改变了方向。特朗普说，共和党人将继续努力制定一个更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在2020年大选后审议。他说，共和党人将赢得国会的控制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随着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结束，没有对总统提出任何指控。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正试图将政治讨论转向医疗保健。
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55%的美国人支持改善而不是取代奥巴马医保计划。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已停止向土耳其提供与 F-35 隐形战机相关的零部件和手册。美国停止提供与 F-35 战机有关的零部件及手册，是针对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军备的第一个具体的惩罚措施。美国几个月来一直劝阻土耳其不要购买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将取消土耳其购买 F-35 战斗机的计划。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外长表示，盟国不应干预土耳其从非北约国家购买防御武器。
世贸组织星期二将2019年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下调了1.1%，降至2.6%，而早些时候的预期是3.7%，这是过去3年来的新低。世贸组织称，下调贸易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列举了阻碍贸易发展的各种风险，包括新的关税和报复性措施、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货币政策紧缩对全球贸易增长产生的影响。世贸组织说，特朗普政府的财政刺激效应在消退，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增长乏力，中国正在转移发展模式，从传统上依赖制造业和投资转向服务和消费。
今年4月2日是象征性的凸显男女员工薪酬差距的统筹日。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重点在于保护员工在薪酬方面不受性别歧视的法案。这个日子是要告诉人们，如果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都在1月1日开始工作，男性到12月底挣到的薪酬，女性要在来年4月初才能挣到。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女性全职工作者的收入中间值是男性的大约80%。具体按行业而言，证券与金融销售、理财、信用顾问和零售业的男女薪酬差异最大。
接下来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科技领域。美国移动通讯产业协会周二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有研究显示，美国在 5G 准备就位的竞赛中，从2018年的第三位跃升至与中国并列第一。该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贝克表示，凭借特朗普政府的决心，国会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明智的政策以及具有重要作用的产业投资，美国首次大规模的 5G 部署正在美国各地的社区中进行。报告中还认为，为了赢得这场全球竞赛，美国需要继续对抗和应对中国等 5G 领先国家协调一致的投资战略。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在 5G 领域获得领先对美国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维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美国在这场 5G 的竞争中，首先有哪些重要的优势？那么与此同时劣势又是什么？美国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赢得这场竞争呢？
这个所谓优势跟劣势的话，应该是相对来看啊，美国的话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话，就是说由政府来选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然后给他这个大量的金钱的灌输。那么美国的话，基本上它的联邦政府，它只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市场的机制，然后对某一些行为，比如说加以研究发展、加以鼓励， 然后让这个基本上来讲是私人的公司，比如说像 Verizon 或者说什么这个 T-Mobile 这些，让他们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个你可以说是它的优势，因为它的优势的话就是说既然有这个诱因的话，那么这些大公司呢，他们为了要在 5G 上占一席之地的话，就会去好好的去发展。但也是劣势，针对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劣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如华为跟这个中兴之流。那华为的话它的网站上写它是一个所谓的 collective， 但是我觉得它这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公有的公司哈。那么然后它的这个创办人任正非的话，过去是解放军的这个工程师，所以让美国的国安单位还有官员的话，有很多在于这个就是说华为它在取得了这个 5G 的优势之后如果铺设这些设备和网络的话，会造成国安的疑虑。那华为它在21个国家有部署这个有人在销售和在研究，然后它每年的这个研究基金，根据它公开的资料，是花美金大概好几百亿啊，这样子一个的手笔的话，我觉得在美国即使是大的公司的话，也很难跟它竞争。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公司跟中国来讲的话，竞争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在诱因底下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从向创新。那么中国的话，它是基本上来讲是以请全国之力啊来在这一个战役上拿到胜利。
嗯，是的。那么您认为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在 5G 发展的这个问题上啊占据领先的地位如此的重视？在这个领域获得领先，对美国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简单来讲，应该有是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经济的原因，第二个的话是国家安全的原因，第三个的话是外交政策的考虑。让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经济原因的话，就是说这 5G 的话，它比 4G 它会将来会取代 4G 3G 2G 等等，所以在这个无线通讯方面的话就会快的很多，速度快很多，然后从 A 到 B 的之间的所谓的这个 latency 然后会减少很多，就可以处理相当多的这个的数据。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将来的发展所谓的智慧城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必要的一些的准备。那么经济，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有在科技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谁先发明了这种革命性或者破坏性的这个科技的话，谁就可以享受这个独占的这个的 rent 啊，或那个会享受一段期限。所以美国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这个在这个最有利可图的这个新的科技上面的话，能够作为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安全，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官员的话认为说这个华为和中兴的话，基本上后面都是中共的官方在控制，所以对于这个由美国自己或者是由美国的盟邦如果来采用这华为的这个设备的话，不无有这个让中国政府透过后门来窃取进行这个窃盗等等，或者说这甚至于有更严重的事情。事实上在美国法院现在还有好几个案子是美国的公司，比如说像 Cisco， 他在控告这个华为啊，过去这个偷盗他的这个智慧财产。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智慧财产的话是现在中美贸易战里面这个争执不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安全的话，美国势必要能够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不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在他的国家安全报告里面已经视为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第三个是外交政策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的话不但有这个五眼啊跟那个其他的盟邦这个协调政策，然后要他们那个也共同的这个拒绝采用华为，所以很显然就是在过一阵子，也许只要几个月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 5G 这个部署上面的话，哪一些国家是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哪一些国家会跟中国站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外交政策上一个归队。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就是说也很明显，就是说靠一个科技的话，这个中美在这个未来的话会形成一个竞争的局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嗯，是。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谈到 5G 竞争的话题的时候啊，那么近来频频引发外界关注的这个一个焦点啊，就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华为公司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 包括这个请求加拿大方面是逮捕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对该公司提出了多项这个指控，并且力劝美国的盟友不要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设等等。那么我注意到甚至有人称这个美国现在正在围剿华为，那您认为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对华为采取这些大动作？那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呢？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他现在可能意识到，就是说如果说是由这些美国的私人公司，比如说像 Verizon 啊 T-Mobile 这些去跟华为来竞争的话是竞争不过，所以而且像 5G 这种东西的话它是有国家安全的考虑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美国的这个登月的这个任务是怎么样兴起的，那个是冷战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说干嘛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话都还没弄好，为什么要到月球去？但是因为1957年苏联在冷战的时候他发射了一个这个Sputnik， 他发射这个飞弹导弹啊，那美国那时候没有，所以美国政府的话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话表示说这个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上的话美国会落后。那呢在那个是冷战的时候是美苏对峙的一个局面，如果说在这个关键的科技输给苏联的话，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那时候这个比喻的话可以现在跟这个川普总统对于 5G 这么这个坚持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可以相比的地方。
嗯，我看到还有这个，现在有分析人士认为啊，就是说美中两国或许是将面临着一场这个大规模的科技冷战，那么全球可能会因此分裂出这个分别由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大国主导的这两大科技阵营。那您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如果真的像一些分析人士所推测的这样，就是说分裂为两个阵营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科技发展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隐患呢？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要分得出你泥中没有我，我泥中没有你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所谓的产业链的这个关系。但是美国在这个政策上的话确实是还有很多是可以做啊，比如说哪一些行为的话是禁止的啊，哪一些投资的话是严审的，然后哪一些这个个人或者是行为的话是加以这个起诉或者是控诉等等，这些是可以做。这些的结果呢就会使这个美国的一些盟邦如果还在骑墙在那观战的时候，在观战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说最后的话可能还是跟着美国走的话利益比不跟美国走要大，没有必要为了 5G 这个事情得罪美国老大哥。虽然说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话他上台之后是拼命的把美国从国际事务里面撤退，然后一天到晚喊美国第一美国第一，但是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的话是非常的不一致，在这方面的话他就强调说这个大家要跟着美国看。
那么看到有人说这个现在影响人类命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啊，那么我看到有人说认为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将是基于 5G 技术，或者说 5G 技术可能就是未来会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么一个重点啊。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话有这种所谓的革命性的产业啊，或者是这个有破坏性的这个技术，包括像这个蒸汽火车头啦，或者说像纺织机啊什么的，都带领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时代。比如说像蒸汽的纺织机的话就带领了人类的工业革命。那人类工业革命的话是因为西方那些国家它因为它的生产变得非常有效率，所以它必须要输出它的这个生产，所以才会引起了这个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帝国主义。所以5G 的话，如果你用那个角度来看，从人类的科技发展史来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它是不是有我刚提过说这个很多人认为说它会变成人类将来在社区联系方面给予这个所谓的 smart city 的这些的帮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典范，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我觉得潜力其实是蛮大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说把全部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好的，那么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剧作绝非易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师在教授这一课程。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45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巨作，即使是对美国人来说，要读懂也绝非易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英语系的莎士比亚课上，有一位英语非母语的人来做老师，他就是来自台湾的黄诗云。
I'm going to come in suicide, just like Romeo and Juliet. So basically, this is Shakespeare mocking himself having written Romeo and Juliet. The story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cals.
At first, I guess I was surprised that she was.
起初我很惊讶，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个外国人，因为这门课探讨的是非常深入的英语概念。虽然一开始很吃惊，但在他教了几堂课之后，明显感受到他对这个主题充满热情，而且非常了解。
Passionate about it, and she knows a lot about the subject.
来自台湾的黄诗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的终身教授，在美国教莎士比亚已届10年。作为亚裔女性，她在以白人男性为主要组成的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显得一枝独秀。
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我是人家带来的女朋友或者是服务生，他们不会觉得说哦，你也是来开会，是有要发表论文。上课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学生或者是助教，一直到我宣布说好我们开始上课，然后我的名字是，他们才说哦，怎么会是亚洲面孔，因为他们可能期待莎士比亚老师应该是白人。
他向学生强调莎士比亚的国际性，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和莎翁作品产生共鸣。而在探索过程中，美国人不见得比外国人来得轻松。
讲英语为母语的人，他的英语跟莎士比亚英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莎士比亚就是外国人。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做一个外国人来教莎士比亚，并不一定有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你跟我一样读莎士比亚的时候都是外国人。
Alexa, being a foreign-born citizen has.
虽然他出生在国外，但这对他的授课没有任何障碍。莎士比亚才是让我搞不懂的。
现在的黄诗云深受学生喜爱，但他在教学路上也曾质疑自己。曾有学生向校方反映听不懂他的腔调。
那时候回家就哭啊，但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后来慢慢学，就是脸皮要厚一点。脸皮厚呢有很多好处，因为你要学一个东西一定要经过挫折，并且要能够犯错，所以你要容许自己去犯错，犯了很多错，看起来跌跌撞撞，可是从犯错里面你会学到很多。
一直到现在，黄诗云在教学路上仍战战兢兢，付出加倍努力，而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也不再难以启齿。
在这里待久了以后，才慢慢有这个自信，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我也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从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它不是一个缺点，不是一种我需要把它藏起来的，而是可以分享，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的生活也比较多彩多姿。现在他们本来可能只知道美国的经验，现在他们可以听到这些其他的故事，还有移民的故事。
黄诗云认为，美国社会的多元使多数人拥有更开阔的心胸，值得生长环境较单一的亚洲留学生学习，在拥抱不同文化的同时勇敢做自己，将丰富彼此的生命。美国之音许湘云西西华盛顿报道。
大麻过去在美国各地被禁并被污名，现如今却在美国很多地区合法化。大麻现在主要用于医疗，也愈发被用来消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大麻，美国70-80岁的老年人现在靠大麻制品解除老年病痛。 而他们在年轻时是靠大麻兴奋忘乎所以。请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美国南加州的拉古纳伍兹村是一个高档的退休社区，这里一群老年人每月都要乘车前往圣塔安娜，在那里享用午餐，玩宾果游戏，然后去买大麻。
我跑步，我喜欢跑很长的路，然后膝盖开始有了毛病。有人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试试大麻？这会帮助你治疗关节病。
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使用大麻的兴趣增长最快，他们有些人年轻时就吸大麻。
I used to do it when I was like
我在18到20岁时就吸大麻了，然后有了孩子，结了婚就不再吸了。我有时留恋大麻，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好像是摆脱了它。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你会放松，也有时间，就又开始吸了。
Everybody was doing it again。
这家位于圣塔安娜的大麻商店叫贝雷绽放，经常派车免费接送老年人来店购物，并提供安全服用大麻的说明。
We have to be.
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麻可以与某些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所以一名老年人或者任何人如果在服用抗血凝或防范心脏病突发等多种药物又同时使用大麻，那就最好去看医生，了解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以免发生不测。
Looking at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so that person does not end up in an emergency room with an issue.
专家指出，大麻制品总体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可是大部分都认为适当使用大麻可以帮助缓解老年人的一些问题，比如失眠、紧张、关节炎、腰痛、肌肉酸硬和忧郁等。随着大麻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一种新型产业应运而生，他们专门生产大麻烟斗、烟灰缸、吸食钢笔、提炼油和大麻糖果等用品。
这表明大麻已经渗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你知道，这只用了3年时间。我的意思是，2年前，如果你走进加州的一家大麻商店，那感觉就如同见你的保释警察。
美国联邦法律依然禁止大麻，可是加州等大约10个州已经将大麻合法化，提供消遣和医疗使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医院的婴儿加护病房的环境通常相当紧张，护理人员忙着照顾患病的婴儿或者是提早出生的婴儿，很多身心疲惫的家长和亲友无法全天都和他们刚生下来的孩子在一起。加利福尼亚长滩市的一家医院就依靠受过训练的义工来帮忙，他们被称为婴儿加护病房的护工，为婴儿献上关键的爱心。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扬拜访了这家医院，来看报道。
Good morning, baby.
孩子早上好，你今天好吗？
婴儿雷金纳德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是个早产儿，提前1个月出生。基哈诺是这家医院的义务护工，他每天照看病房的新生儿，并在父母不在时抱着婴儿，一哄就是很长时间。
This one I love.
我喜欢婴儿，因为他们如此可爱，他们有些需要照料，但都相当可爱。他们的父母让我抱着他们的婴儿，一哄就是几个小时，我对此非常感激。
像基哈诺这样的义工是长滩米勒儿童医院的专业早产护工，医院方面仔细挑选义务护工，让婴儿父母不在时得到照料。
The cuddlers range in age from 21 to probably 82.
义务护工从21岁到82岁都有，有些人退休了，有些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士，他们的兴趣不尽相同，可都想帮助婴儿，所以他们真的喜欢婴儿，这是他们来此的原因。
The infants, so they really love babies, and that's why they come.
基哈诺几个月前退休。
For about 6 months, I was from.
从6月到12月，我在家待了大约半年。我打扫了厨房，清理了碗柜，又打扫了车房。然后我就想，我不愿没事干，所以我就想到了义工。
So I think that I will do some volunteer work.
加护病房的每个护理段大约45分钟，然后是短暂歇息，接着再干。
从生理角度看，当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时，就会释放安多芬，这会让护工感到舒服，婴儿也不会因为紧张而释放皮质类固醇。
这家医院的义务护工计划已经进行了13年，义工们感受到了社区的需求，父母为此可以放心，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不在，孩子也能得到专业的护理。
我不知道他们有护工计划，我有天回到医院看到有护工照顾他，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我不在时有人照顾。
美国其他医院也有类似的护工计划，帮助婴儿恢复，尽早与父母团圆。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扬，加州长滩报道。
像蓝牙这样的网络可以轻松地连接我们的设备，但这些便携式网络覆盖的区域大到足以让他们被黑客袭击。现在来自普渡大学的一组工程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网络。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蓝牙等网络将各种东西连接到我们的移动设备上，这些东西比如智能手表、健身跟踪器等都在我们的身上，但这些蓝牙信号远远超出了身体的范围。普渡大学的史里亚斯森表示，这使得他们容易被黑客攻击。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to have...
拥有智能手机、健身追踪器和头顶显示屏等更便携的设备已经越来越常见，所有这些设备是用身体作为网络来互联，我们用电磁波谱来让这些设备进行交流，房间里的人们可以探窥这些信号并做恶意的事情。
问题是蓝牙信号可以从身体向外延伸10米之多，从附近走过或坐在附近的人都可以使用。森和他的团队已经把人体变成了一个非常安全的通讯系统，因为信号只延伸到皮肤1厘米以外。与传统的蓝牙网络相比，它使用的能源几乎减少了100%。
Our research,
我们对人体交流的研究首次聚焦于将信号控制在身体内，这样即使离身体很近但不能触摸身体的人也不能探听到信号。
Still snoop the signal.
它对于安全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该系统还设想了未来一种简单的可穿戴设备的可能性。医生可以用这种设备持续监测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配药或调整起搏器等植入设备。
I can see this changing human's daily lives.
我可以看到它在人体交互或医疗远程监控方面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我看到这项技术影响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
A wide variety of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ves i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to me.
普渡大学的团队拥有多项技术专利，目前正与政府和行业参与者合作，将他们的技术小型化为一个微型可穿戴电路。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位于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定居点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古今军事的穿越盛会，叫做历代军事。
在这项活动中，演员们扮演世界上各个时代的军队的成员，讲述那个时代的军事故事，让人宛如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请看美国之音刘恩民的报道。
开火，开火！
一声令下，美国维吉尼亚州陆军国民警卫队21世纪最新型的 M119A3 榴弹炮迅速发射，巨大的声响及震动让在场参观的民众纷纷捂住了耳朵。而这一门是16世纪的火炮，
开火！
17世纪的火炮，
开火！
还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火炮，
开火！
没错，这里是一场古今军事的穿越盛会，每年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定居点博物馆举行，名称叫做历代军事 Military Through the Ages。
We have today close to 40 military units.
我们今天有将近40个军事单位，
他们扮演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军人，以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军事冲突。所以你会看到第一世纪的古希腊及罗马士兵，一直到今天2019年现代化的军事单位维吉尼亚州陆军国民警卫队。
广大的军事穿越会场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军队齐聚一堂，历史上大小战役的故事情节重现眼前。正在列队的是由第一世纪穿越而来的古罗马第九西班牙军团，军团成员米库斯带来了战败的消息。
This is Legio 9.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fighting.
这是第九军团，我们正在与布迪卡带领起义的凯尔特人打仗。几天前的一场战斗中，布迪卡击溃了我们，我们只剩下一半的人。只有老人及随我们一起逃跑的市民还留下来。
来看看罗马军团上战场时的制式装备，身穿锁子甲，手持盾牌，武器是特殊的重标枪 Pilum。
你注意到它有细长的标枪头，那是因为如果你把它掷向敌人，标枪头就会弯折，它会穿透盾牌，然后弯折附着在盾牌上，让敌人无法继续使用盾牌。
这边这个营帐人员的军服可以回溯到1812年英美战争时期，阿曼达内博尔正在示范如何使用他的来福枪。
这套特别的军服是专属于巴尔的摩步枪连，又叫艾斯奎瑟狙击手。当时大部分的士兵都使用火枪，我们已经使用来福枪，比火枪精准多了。
今年的历代军事盛会特别突出女性对军队的贡献，以及她们在古今战场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装扮成历代非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事人员，到现代担任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人，一一列队出场，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敬。主持这项特别单元的是美国陆军退役中校罗宾·菲利普斯。
In 2019, we're mark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2019年标记了英属维吉尼亚公司开始招募大量女性移民来到维吉尼亚殖民地定居的400周年。我们想要表扬女性在历代军事上的贡献，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过去女性在军事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价值。
自2016年开始，所有美军军种与职位都取消性别限制，完全开放给女性参加。泰勒·坎宁安中士达成了他的梦想，由后勤单位顺利转调到野战炮兵，成为维吉尼亚州第一位担任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人。
从前当我听到炮声轰然响起，我就想那就是我想要变换跑道去做的事，所以我想告诉其他的女性，你至少可以要求自己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如果有人说你做不了，你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穿越盛会现场可说是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满足，目不暇给的服装道具加上悠扬的军乐演奏，不但能体验各个时代的武器射击，还能重现各个时代的行军布阵。一个来到现场参观的青少年团体青年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这样告诉记者。
I'm having fun.
我觉得很有趣。
Yeah. Fun
we get to. 我们学到好多好多的历史。
你好像穿越了好几个时代。
活动举办场地詹姆斯镇定居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重现的博物馆。
Jamestown Settlement's a living history museum.
詹姆斯镇定居点是一个用真人实物重现历史的博物馆，专门呈现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的历史。约翰·史密斯上校及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1607年5月来到詹姆斯镇，开启了我们国家历史的第一章。
拉尼尔说，借由重现历代军事人物与情节，向国家的军事传统与军人致敬，就是他们每年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长期以来，许多美国人一直把素汉堡作为肉汉堡的健康替代品。汉堡王快餐店与总部位于加州的不可能食品公司合作，推出了一款无肉汉堡。来看报道。
汉堡王本周一推出了一款素食汉堡，并发布了一则以愚人节为主题的视频广告。广告中，顾客们在吃无肉汉堡，但味道跟牛肉汉堡没有两样。总部位于硅谷的不可能食品公司生产素食汉堡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特·布朗表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规模的肉类生产对环境有害。
消费者对这些更健康、更美味、更环保的产品的需求激增。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相比，他看到现在为了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所做出的努力，这简直是相当惊人的，我很欣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无肉不欢的人从他们习惯的美味牛肉汉堡中吸引过来。大号皇堡是最受欢迎的，汉堡王和不可能食品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种素食汉堡饼。他们说这种汉堡饼的味道就像是牛肉汉堡，只要归功于一种名为血红素的转基因酵母。这种酵母能使素汉堡饼流血，尝起来像真正的肉。当然还要面临其他的挑战，一些不可能食品公司的素汉堡饼会在烤制的过程中裂开。
大约一个月前，当我们几乎完成与汉堡王的计划时，我们收到了投诉。我们不能允许5%的汉堡在成型时开裂，因为特许经营商会疯掉。所以我们孤注一掷进行了新一轮研发和产品开发，想弄清楚如何才能做出一个不会裂开的皇堡汉堡饼。
如果圣路易斯的试点实验被证明是成功的，这家连锁餐厅将在美国范围内推出素食汉堡。
现在6000多家餐厅都出售我们的食品。如果汉堡王的推出像我预期的那样成功，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增加7000多家餐厅，供应这种不可能的汉堡。
汉堡王并不是第一家提供无肉汉堡饼的快餐连锁店。连锁店卡乐星汉堡今年1月推出了素食汉堡，麦当劳也正在瑞典试卖大豆汉堡，雀巢计划在欧洲推出这款不可思议汉堡。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代表团抵达美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刘鹤在临行前，北京宣布了继续延长对美国制造的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且公布扩大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的管制清单，为谈判营造了积极的气氛。另外，根据了解美中上周谈判进展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美方的压力下，中方考虑放松网络安全法，讨论在此前一直拒绝妥协的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相关问题。如何来评估北京的让步姿态？美中争论的焦点有哪些？贸易战能够如期在4月底结束吗？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